好，感谢主。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瘫痪得医治。我们讲到以前，先来做个祷告。主啊，孩子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孩子在这里传讲你的话语。主啊，孩子不配传讲你的话语，然而因着你的恩典，孩子在这里站立。求主你就来掌管孩子的全人全心，好让孩子所讲的是出于你。我还是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中有很多主耶稣行神迹行医治的见证。那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当中，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这样子的例子。所以然后当我们自己去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疑惑，会沮丧在我们的心头。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信心满满，但是结果往往也不如我们所愿。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的瘫子，他是如何来到主耶稣面前得主耶稣的医治的。那我们来看第一大点，就是带着瘫子来见耶稣。我们知道在瘫痪，当我们在瘫痪当中之中，在绝望之中的时候，能够遇见耶稣，可能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福气。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在我们人生最低谷最绝望的时候，福音传到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去经历神，去在话语里面扎根的时候，福音就进入到我们的心中。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因着始祖的罪，都陷在罪中，无法自救，无法自拔，就处于一种生命的一种死亡状态吧。那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成为世人的拯救，世人的福音了。那来看第一小点，就是又进加百农。我们知道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角，被圣经学者誉为是耶稣的第二故乡。我们知道耶稣的第一故乡是拿撒勒，所以他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那我就去查考了一下关于加利利海的地理位置，然后就有一个就发现就是约旦河是一个很好的一条线，那帮助我们了解以色列的或者在以色列周边的一些地理环境。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在它的左边是靠着地中海，右边呢就是约旦河就把以色列和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叙利亚进行有一个分界。那约旦河呢在它的南部是连接死海，在这北部呢是一直连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然后加利利海呢就是在它的比较靠北的，就是靠北的一个点。然后在加利利海的上面到黑门山中间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格兰高地。格兰高地就在叙利亚、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连接处。好，我们今天看的是呢，就是耶稣他所他的呼召，他的福音的场所，主要就是在围绕在加利利海一带。那加百农是他在这里在这里呼召门徒，然后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地方。就圣经 圣经里面耶稣就对着加百农说，加百农啊，我在你这里行的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索多玛也能成到今天。那加百农，加百农后面的，就是后面他就成为了一片废墟。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这种，经历神迹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去有一个跟耶稣之间的信心的一个连接的话，那我们的下场可能会是比较也有可能会是比较悲惨。好，那我们看就是说，那主耶稣他所呼召的他的福音场所可能就围绕在加利利海，那后面他所栽培的门徒呢就传播到把福音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那主耶稣曾经也对他的门徒说，我们要比他做更大的事情。那这个对象是谁？我们的这个对象是谁？就是我们的教会。那我们教会呢，就是牧师曾经也是分享，我们教会的意象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8节，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教会正在做的门徒培训就是在装备我们这些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让福音能够传递到我们所在的地方。那当我们每一位信徒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主耶稣的大使命就已经赐给我们，就是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肩负着，从我们受洗的时候开始就已经肩负了这个大使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去抓住机会，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接受装备，接受培训，然后争取让我们的所在的地方能够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为主做光做盐做见证传福音。那我们的福音地在哪里呢？我们的教会的意向是使徒行传的1章8节。那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福音地在哪里？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可能就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当中，我们家人当中，然后通过我们教会的一个连结，一起来完成我们教会所领受的意向。好，来看第二小点，就是许多人聚集。经文中描述说，人们都知道耶稣在里面讲道，所以人们都来聚集，然后甚至把门口都堵上，别人都不能进去。那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人来聚集，他们是要来干什么？他们是来看热闹吗？是来求神迹吗？还是仅仅是来打发时间呢？他们身上没有像这个摊子一样需要主耶稣的地方吗？需要主耶稣的医治吗？那我就回想我自己第一次去到教会的那个场景。就我是2012年的12月份，是我妻子，然后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彼此都不认识，然后去邀请我妻子去教会，然后我妻子就问我，然后我也就很快的就同意了。那我当时在就是在特隆峰 在挪威的中部的一个城市叫特隆赫姆，在那地方读博士。然后当时的我现在看当时的一个状况，就是我其实是一个被捆绑的一个状态。那当时的就是生活当中有各种的焦虑啊，有仇恨啊，邪情私欲啊，失眠啊，就抑郁啊，就各种这种捆绑在我身上，以至于我整个人的生命是一种就是萎缩的一种状态。当时我也其实也有很严重的那个社交恐惧症，就是跟人说话聊天都会很紧张，所以每次跟人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累。然后呢，就在那一次我妻子说让我带我一起去教会的时候，我就很快就答应了，然后就一起去到教会。其实我相信就是神的在我身上的时间到了。然后我一去到教会就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氛围，我就感觉那种平静，那种平静安稳，然后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就对我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吸引。我觉得我在外面的世界我是看不到这种氛，感受不到这种氛围的。所以自那以后呢，我就被吸引了。然后我就每周都会去参加当时那个教会的一个敬拜，然后华人团契的叫星光团契的一个查经，然后就很热心，然后每天睡觉之前都会读经祷告，然后很快也能够睡着。所以自那以后我整个生命就有一个我称之为180度的大翻转吧，因为整个人的心态就不一样，我行走的路径也不一样，从坠向死亡到走向生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听讲到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回想一下，我们是被基督的什么特质，被教会弟兄姊妹的什么特质所吸引的呢？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加的理清清楚我们的信仰。好，我们再看第三小点，就是四人抬摊子。圣经描述说，这个摊子呢是一个人带来见耶稣的，然后这个摊子呢被四个人所抬着，这就给我们一个给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就是弟兄姊妹彼此配搭，然后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吧，就是我们有人能够把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慕道友啊、遇到的人啊能带到教会，然后带到教会呢同时有我们的主日学敬拜，有祷告会，我们就弟兄姊妹彼此这种配搭来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领人信主，同时呢我们自己也会处于这种灵性的这种瘫痪状态，或者说生命当中的枯竭。那祷告会就是我们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就类似于这种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把我们抬到主耶稣面前的一个模式吧。然后我是从今年年初开始一直到6月份，我就没有整个人就处于一种灵性的这种瘫痪状态，我就没有很强的意愿去读经，去灵修，去亲近主啊，就是 特别是我的灵修，我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今年年初到六月份，我就完全停下来了，因为感觉就是生命的一种枯竭和瘫痪嘛。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呢，我一直在坚持的就是祷告会。我知道教会的祷告会是，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得医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我一直在坚持祷告会，分享我的软弱，我的丑陋，然后弟兄姊妹牧者传道就为我祷告。慢慢的我自己也有足够的心力来为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就是到六月份为止我要走出来。我相信这是弟兄姊妹的祷告，是教会的祷告，是圣灵的带领和扶持。所以在这里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要来重视教会的祷告会，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就是众人见证摊子的信心。我们知道福音是免费的，但是福音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可能我们也需要经历一段很痛苦的过程，我们需要付出代价。首先来看第一小点，就是屋顶坠下来。其实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的第一想象就是好像这个摊子是被人在一个茅草屋上在上面掏了一个洞，然后把它坠下去。但是后来仔细的去读经文，仔细的去想一想，就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就这个首先我想到这个屋顶呢，它是可以容纳包括摊子在内五个成人的这一重量，那这个屋顶应该是很扎实。所以后来我就去网上就搜了一下以色列的这种当时的那个屋顶的形状，就发现这个屋顶是一个平平的屋顶，然后有楼梯可以上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开口的地方，盖子啊把它拆下来，然后把物体或者把人给坠下去的这种通道。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仔细去查考经文去读经之后，发现可能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摊子，我就想到这个摊子，他来见耶稣，他其实是付出了极大的勇气和信心的。因为圣经说，当时他们把这个摊子坠下去的时候，他是就连同他所躺卧的褥子也一起坠下去了。我们想象这个摊子常年就是他行动也不方便，那他的褥子啊会不会很破很脏，他身上会不会很有臭味啊，就是给人会被人说闲话，就是这种羞辱可能会伴随他。那我就想，如果我是那个摊子吧，我在这种情况下面，可能会我面对这么多的人，然后挤在这个屋子里面，我会想，是不是等耶稣讲道完了之后，然后人散了之后，我再去找耶稣更方便一些，或者我会有一种不好意思，觉得好像四个人抬着我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或者说我就会内心会有这种不好意思。然后我也会想，有没有可能我来见耶稣也不一定得医治，我费那么劲干什么呢？所以会有很多这种打退堂鼓的这种想法，我相信会在我的脑海出现。那但是这个摊子，圣经的描述就是他好像没有他就是有这种勇气去 去面对这些羞辱，面对这些内心的不好意思，去到耶稣身边。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摊子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很感恩，很令我惊讶的。因为摊子他当时是没有我们这种圣经的一个整全的视角去认识主耶稣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面，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是神的恩典临到他，所以他有这种决心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首先他相信主耶稣能够接纳他，哪怕他这么的肮脏，可能身体上或者说身那个褥子啊，很臭，或者说他的形象不是很好啊，但是他首先他能相信主耶稣一定会接纳他，其次呢，他相信主耶稣一定能医治他，所以在这种两个信心的驱使下面，他就有这么大的勇气面对自己的这些拦阻。所以有时候信心会反映在我们的勇气上，我们是否有勇气踏出那信心的一步。好，来看第二小点，就是耶稣见信心。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就是这么多人的挤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来听耶稣的讲道，突然被一个不守规矩的一个摊子就把这个讲道给打断了。你想在场的人会怎么想？我想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有可能会心里会很反感这个摊子，会觉得他如此的不守规矩，然后有可能我甚至会去制止这个摊子，或者说斥责他。但是耶稣，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对这个摊子的，他称呼他为，他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大家在这里能看到主耶稣内心的柔和、谦卑和那种爱吗？至少我是被这个小子这个称呼所感动的，因为小子在圣经里面的英语的语言是 son， 就是儿子的意思。就主耶稣直接这样的称呼让我很感动。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不看我们的外表，他也不看我们的处境，他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对他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好，再来看第三小点，文士起论断。那文士是什么人呢？文士就是教导律法的，他们对律法非常熟悉，可能他的记忆里面就是很多的这种律法，就他们能够信手拈来。但是同时呢，他们又对律法完全的茫然。所以当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手握绝对真理的时候，我们的谦卑可能就远离我们，我们的爱，心中的爱可能就没有了。就有时候为什么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会对我们身边的人会有很大的情绪，会有愤怒在里面？很多时候我想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对的，然后别人是错的。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起这种愤怒的情绪就会出来，那我们的爱就没有了。 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律法中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所以当我们心中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所拿的经文可能也就失去了它的真正的内核了。所以在这里就劝勉弟兄姊妹，也劝勉我自己，要谨守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话语出口带着耶基督的爱，让我们的话语出口能够去造就人，就求神怜悯。好，我们来看第三大点，就是当着众人的面前出去了。圣经说这个摊子得了医治之后，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就出去了。我们得了福音更要去传福音，才能让福音成为活水的江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的内心当中流淌出来。要不然这福音得了之后，我们就紧紧地握住这个福音，紧紧地拽在怀里，那这个福音就成了一团死水，也就失去了味道。我们来看第一小点，话语的权柄。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基督对摊子说的话带爱和怜悯，同时呢耶稣的话带有权柄。他不仅在斥责法利赛人的上面话语上，也在对摊子的医治上。我就想我为什么常常我的话语就是软弱无力的？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话语是软弱无力的？我想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够圣洁，还不够洁净。所以当我们指出别人的罪的时候，别人的过错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有无数个手指指向我们自己。我们对照一下门徒的经历，他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前，他们的软弱，他们疫病赶鬼也赶不出来，到后面他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的生命完全被主耶稣基督所得着，完全被圣灵所掌管的时候，他们的话语就带有权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的圣洁是对罪说不的底气。所以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求神怜悯，求神来洁净我们的生命。那看第二小点，那人就起来。看到摊子在主耶稣的话语面前，他回应了极大的信心。圣经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了。但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和摊子的心共同的印证。那我们是否当我们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接受神的话语？我们是否能在信心当中 领受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罪的赦免，是我们身体的医治的关键，更是我们和神关系的印证。那瘫子可能此时就是他人生当中他的信心的最高峰了，因为他得医治后圣经并没有再提到他，他可能以后就出去奔走世界了。那我们又是多少次得了神的恩惠，然后就离神而去了。如果我们的信心仅仅停留在我们身体的医治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成就上，那我们就可惜了。有的时候我想，神对我们的打击反倒是神对我们的医治。我们看雅各就知道了，在雅各渡口和神摔跤，他被神摸了一下，他的腿就瘸了。但是从此呢，雅各他和神恢复了那美好的关系，得了医治。所以我们得医治的关键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好，我们来看第三点，众人都惊奇。有多少时候别人的人生经历让我们惊奇，别人的生命见证让我们感动，而我们却自己却一次次的与神的恩典擦肩而过，与神擦肩而过。可能我们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死人复活，瘫痪的人得医治，也没有见过人在水上行走。然后我们的信心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主耶稣在那的时候，这些事情都算不了什么。所以当世人拿着圣经的话语去取笑我们的时候，取笑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世人在愚昧当中，而我们的信心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求神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能够多而又多的经历神，不再去疑惑神。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好，最后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多少都会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瘫痪的阶段，或是身体上的或是心灵上的，然后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他要我们借着教会，借着我们的团契去与主耶稣相见。我们在弟兄姊妹的彼此扶持当中，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哪怕我们信心瘫痪了，身体瘫痪了，依然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抬着我们来见主耶稣。我们有信心去领受神医治的大能吗？哪怕我们的身体上有疾病没有被医治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忍耐等候吗？靠主站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孩子来分享这一趟讲道。主啊，求你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运行，让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我们是你的儿女，不管我们现在的状况如何，主啊，你都会接纳我们。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都会来医治我们，安慰我们。孩子在这里就把明明有软弱的，身体上有疾病的弟兄姊妹，主啊，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在我们当中行医治的大，让我们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